好，请坐，请大家翻开课本第十四页。我们讲到这个思维业果，思维这个先思维业果的一个总相，所谓的业果决定业会增长广大。那第三个再讲到这个业呢，你不照做它不会得到的。那纵使呢我们约的这个活力加倍的这个算是一个易行道的我们修净土的这个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这样的果报呢，你这个修净土的人的众生也必须要准备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它才能相应，才能获得往生然后受用的。这种易行道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般的这个法门，你依自力而有的这个因果呢，一定要照做你才能得到。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佛性它平等，法性是平等的，可是呢透过于每个人不同的造作，你未来得到的果报它是不可能平等的。譬如说在这个马来西亚他们原住民他们是住在这个高柱子上面的房子，因为比较潮湿所以他们下面不住人，他们住在那个柱子上面再盖起这个房子所以他们原住民叫做屋人，屋子的屋，屋人。那他们的习惯呢就是譬如说工作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这个有多少钱的这个收入呢，他们习惯就先把它花完先享受完然后再去赚。那他们会笑这个华人这个白天工作晚上又加班乃至于这个假日还是加班工作那不断的这个辛苦这样照做他们笑他你这很傻这那么辛苦做什么。结果呢在这个南洋这一带的这个经济这马来西亚如此，印尼也是如此的这个经济大权事实上都是落在这个华人的手上就是我们不要想说出世你单单是世间的这种荣华富贵这种可乐果报，你不努力的照做你也不可能获得的一定是勤勉这样照做才能获得。那另外我们也可以讲，我们想要远离这个痛苦的果报那我们不造这样的恶因那未来他也就不会得到。像这有一次这个杜顺和尚他这个鞋子放在外面，人家说你这个鞋子会被人家偷走，他说不会了，我没有造这个恶业，没有造这个偷盗的业，人家不会拿我鞋子，真的这个鞋子再回来也没有被人家拿走。这个你没有造恶业你就不会得到这样的果报。那这个学院这个回顾过去这个清净这个加持参公上人他很少讲那些不可思议很玄妙的理论，很少。他呢就是要我们呢都在这个因地上这个刻苦耐劳那这个修福修慧就是你这个没有修因你拿来未来的果证所以你看那个他那个名字叫莲因寺，那我们的法名的后面这个因，我想他老人家就特别注重我们这个因地里面造作非常的这方面他非常的这个强调就是我们一个活弟子对眼前的这个果报他是逆来顺受，好像是很消极这没有这不抵抗的好像没有什么效率可是我们对我们现前的三业这种因地的一个造作，那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积极而且要强加主宰，因为这个因为你得果报你没话讲了，可是你现在照做这个你能控制的那我们要强加主宰而且要很有效率的那这个是讲到这个业这个不做不得的一个思维。那其次我们再看到第四个这个业作与不思，所谓的这个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果报含自受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世上很常会有那种当我们这个 独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哦，真的有那种石沉大海的感觉哦。你已经很努力的修善业了，可是这个可乐果报呢，它没有出现，你期待的可乐果报，哎，没有了，又有这种情形啊。或是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坚持哦，因为这个善业它不会消失的哦，这个业作与不失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无缘无故的就受到一些意外的人或是事的挫折，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就找上我们了。哦，那我们接受打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如理的作意哦，就想呢，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的恶业所招感的哦。你因为过去的恶业，你造了哦，那这个作以不失嘛，所以你现在招感哦。那这个是因缘会议就表现出来，在这个《杂宝藏经》里面讲到有一个阿罗汉叫罗月尊者，那他有一天哦，这个少欲之主就躲到山上山里面就修行，那这个袈裟呢，以前我们这个袈裟它是用那个草去煮，然后那个汁去染那个色，那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忽然间这个袈裟呢就变成牛皮，那这些染汁呢就变成牛的血，那这个染的草呢变成牛的肉，那手里持的这个钵呢变成牛的头，业感成熟它就变成这样子。那忽然那刚好这个时候呢，失去牛的这个农夫呢，他就寻着这个看到有烟，他就山上去找，哎，找到一个修行人在那边，哦，那这个人赃俱获，我失去了牛，刚好你这边全部都有。我就把他呢就抓到官府去，我就问罪，他也不讲话。其实这个罗汉阿罗汉他有神通啊，他把整个国家灭亡都可以啊，他就不动声色，就给他关了12年。他知道业力已经消了，他再出来。那他因地是怎么样呢？他就过去是也是做一个农夫哦，啊牛丢掉了，牛他跑啊丢掉了。他就去诬赖一个辟支佛哦，一个修行人哦，这个正果修行人说你偷的牛，就这样的一个恶业，未来就堕到三恶道去受无量的苦。那余报呢？纵使他在修哦，未来哦，这个三恶道完了之后再做人，辗转的哦，不知道多少次辗转又修行，成就了，成到四果阿罗汉了，他还仍然被人家受毁谤哦。所以，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公案里面，这圣人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他在受报的时候，他内心坦然的接受，没有怨天尤人，他就是默然的承受哦。那这个随缘消就业，不再造新殃哦。这个圣人的心，这个就是圣人哦。一切这个圣贤无为法而差别，这个就是无为法哦。所以我们一个人你受痛苦的果报的时候，哦，这个每个人都有可能的，可是不可。差别就是说你有没有怨天尤人，这个就是圣贤的差别哦。所以我们要相信哦，这个业作与不失哦。那以上哦，这个是业果哦，这个四点是业果笼统的一个相貌哦。我们要这样常常的哦，这个提示思维哦。其次，我们再看哦，个别业果轻重差别的相貌哦。那里面哦讲了两项哦，第一个是显示比较重业哦，在差别相当中有无量无边呢。我们讲哦这个比较重业道的一个造作哦，你造什么业哦，那这个会比较严重哦。我们以下约的杀生这个恶业来做例子哦，当然善业也是如此哦。我们看第一个哦，就是你内心的意乐的缘故哦，那产生强大的哦这个恶业力哦。我们内心哦透过强烈的哦这个贪嗔痴哦三毒来造作哦，这样的业呢哦，那必定是一个强大的恶业哦。像这个在这个抗日时代哦，这个日本哦，这个在南京哦行这个大屠杀的时候哦，听说有这个杀人比赛哦，看谁杀得多哦。那这种就是哦，他一直那种强大的哦，那种贪心啊，或是嗔心哦，这样造作，那种都是很强的业啊。第二个哦，这个家禽故重哦，就是我们 透过哦这个特殊的造作这种加行的缘故哦，那产生强大的哦这个重大的恶业哦。比如说你在方便造作的这个杀生的时候，还有造作杀生成就哦这个根本时，那内心呢都一直怀着强烈的那种欢喜心哦，这个杀得太好了哦。或是你是一直怀着这种怨恨哦，那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哦，不是临时起哦这种杀心，你是长时间的恨哦，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哦，一直长时间的酝酿的哦，这种也是一种重大的恶业。或是你是经常造作哦，譬如说这个屠宰场啊，或是菜市场的这些人，你天天的杀哦，那这种恶业也是很重的。或是呢，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哦，比如说把对方的这个肢体把它解体的哦，那这种都是强大的恶业。或是呢，先这个种种的虐待之后哦，再行这个杀生的这个造作哦，那这个业比较大。或是无视对方是贫苦哦，比如说他家里面哦没人这个养家照顾了哦，那种种的哦，那把他杀了。或是对方哦这个哭泣的哀求哦，他还是残忍的哦，这个下手哦，那这种这个加行之后，他的业会比你单纯的造作哦，那这个业还要重。第三个呢，哦，就是已经杀生了哦，已经造了哦，前面是方便时、根本时，那这个是指的哦，这个成已时哦，这个杀业造成就了，你没有对治的缘故哦，那这种就会产生重大的恶业哦。怎么对治呢？哦，比如说你不能每一天每一天哦这样长期的，或是少许的时间受持或制定的学处哦，哦这个学处不外就是修福修慧啦，就是慧的话就是戒定慧哦，这个这样子哦，或是受持八关斋戒啦，或是礼拜忏悔、哦、等等的，或是内心呢也没有升起一点点的惭愧心哦，这个学处有很多啦哦。总之这个人哦，就是不懂得哦累积善业哦来对治哦损减哦已经造作的恶业哦，当然这个恶业呢它就是一个增长业，而且你没有对治它就一直的增长一直的增长哦，当然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恶业哦。第四个哦，内心一直邪见执着的缘故哦来这个杀生哦，那这种是一个重大的恶业哦。哦那像世间人哦，讲这个鸡鸭鱼肉哦，这个天下一道菜哦，这他是生下来给我们杀的哦，这个就是一个邪见呐、啊、哦。那这样来杀哦，那个或是有一种人是不得已哦，那这样做哦，当然这个恶业相对就比较轻哦。那如果说你这个理所当然的哦，这个就会比较重一点。我、哦、像以前哦，这个三包哦，这个。认为哦，这个也没有教化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风不调雨不顺哦，那是这个没有杀人祭天呐、啊、哦，上天生气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邪见。那当时哦，在这个清朝那时候，这个吴凤呢做这个安抚的通事哦，他劝这个三包哦，这个劝不听，后来这个吴凤他就牺牲自己，我故意哦，这个穿红衣服哦，那给这个三包杀哦，来改正哦这个杀人祭天的邪见哦的一个情形哦。第五个哦，这个对象故重哦，譬如说我们杀这个体型大的畜生哦，譬如是牛啦、猪啦，这个体型比较大的，或是杀人，或是这个杀胎儿哦，这个就是堕胎啦哦，或是这个杀父母亲哦，杀兄弟哦，杀这个近亲哈。我杀师长哦，教授的师长，或是杀这个相信自己的人哦，人家这对你很相信、很依赖你哦，那你把他对方杀了，这业也比较重，或是杀圣人哦，就罗汉等等的哦。以上哦，这五种哦，这个罪业哦，都是非常严重哦，非常广大哦。当然，相对依这些境界来修善哦，那这个善业很大哈。比如说我们在修善的时候，内心哦没有贪嗔痴。我一直这种清净心来造善业哦，哦，这是第一点哦。第二个，你方便时、根本时哦，都是一直欢喜心哦，这样来修善哦。那第三个呢，你这个善业造完之后，这个成已时也不追悔哦，你没有对治，对治就是追悔哦，把它后悔哦，我不改变你的善心哦。 那第四个、哦、你是依止这个正知正见、哦、你是身心业果、哦、来修善的、哦哦、那第五个呢，你对这个境界呢、哦、比如说父母师长三宝等等的、哦、来造作、哦、当然这样的善业、哦、相对也就变得很广大很广大的、哦哦、就是说我们虽然、哦、这个刻苦耐劳、哦、来断恶修善，可是当中的这个善巧也是要很注意的、哦哦、这是个别的业力、哦、要注意的地方、哦、第二点、哦、要注意的就是具有大力量的这个业的门户、哦、就是从这个门户进去你所造的这个善业恶业它都有大力量、哦哦、那有五个、哦、五个门户、哦哦、四个、哦、我们看第一个福田门、哦、就对于活化身三宝或是对于我们教导我们的师长或是呢这个师长相同具有相同功德的人、哦、只差没有教导我们或是对父母或是对这种大圣菩萨身、哦、就是他这个人出了家、哦、他就是一个僧人，而且他又发菩提心去受菩萨戒、哦、这样的出家僧人，那这些、哦、都是大无田 的、哦、的一个境界、哦、那对他们呢略略的修善、哦、那就大无报，当然略略的、哦、行一点恶法也有广大的这个痛苦的果报、哦、好，那我们这个是、哦、这个福田、哦、这些、哦、这个对我们、哦、有恩的、哦、这个算是一个福田、哦、那第一个第二个、哦、所依的门、哦、有两个、哦、就是我们依止、哦、这个智慧或愚痴、哦、那有种种的、哦、这些差别、哦、那因为呢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哦、纵使你这个不小心造了恶业，可是他懂得忏悔、哦、这个前面所造的这个过灰，而且第二个又防护后来不再发生不再造继续的造作、哦、他只造一次而已、哦、而且又忏悔，第三个他这个忏悔 之外呢他还发入罪业、哦哦、不护偿自己的这个罪业、哦、他、哦、像我们这个这个换戒之后正常他都是要先对手忏、哦、对手忏完再拜这个八十八火等等的、哦、先要花露把这个罪业花露出来的情形、哦、乃至这火还规定当天都要花露、哦、当然找不到人、哦、就火前先花露这样、哦、第四个又这个以上这个是三点是断恶，而且下面要修善精勤、哦、的修习善法、哦，那透过这四点呢会使令这个重大的这个恶业、哦、它原本是一个增长业、哦、转成轻业、哦、转成不增长的、哦、当然这个是有智慧人，那我们去操作、哦、这四点呢、哦、我们也变成有智慧的人，也会使令、哦、这个重业、哦、这个转成轻业的一个情形、哦、那相对的、哦、这个愚痴的人、哦、这造了恶业、哦、虽然是很小可是他不忏悔哦、那未来也不防护烁烁、哦、的造作，而且、哦、当然他也就不发入自己的罪业啦、啊、而且、哦、这个造恶业之后也不修善、哦、来弥补，当然他就会把这个很轻的业、哦、转成重大的恶业、哦、那个愚痴跟智慧、哦、就差在这个地方、哦哦、那第二点、哦、这个受这个守戒有别、哦、你是受活戒还有持活戒、哦、有差别、哦、就是有受活戒还有持活戒的人、哦、那修的善法的功德远远超过没有受戒的人，相对的、哦、受持活戒的人呢、哦、他造的恶业的过失也远远大过没有受活戒的人，所以在这个宝蕴经里面讲说这个三千世界当中呢，所有已经入大圣转轮王位的这些在家菩萨、哦、这些人、哦、当然他有大福报、哦、的一个国王，转轮王位就指的这个大国王、哦、那而且三千大千世界那就这个数量就很多很多了、哦、那他们呢相同都没有受这个出家的戒、哦、所以他是一个在家、哦、这个菩萨、哦、他们一起来供养佛陀、哦、供养佛塔， 这个是一个活宝的境界哦。而且它供养的量呢，如同大海这样多的一个灯烛，那这个灯烛燃烧的火炬如同这个须弥山哦这样的高，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功德，可是仍然呢不足哦，就仍然比不上哦一位大圣出家的菩萨哦。这个人他当然他有受出家戒哦。他手里持着一个小小的油灯哦，来供养火塔，而且比不上的情形呢，是1%的福德都比不上的情形哦。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哦？这个好像很势利哦，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用天平去称哦。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这个受活戒，然后持活戒的所缘境呢？它是遍满十方法界的啊，也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它十方法界都遍满，而且它的期限又很长哦。譬如说你五戒的话，你是进行受哦，那当然出家戒也是进行受的受了哦，那菩萨戒是进未来际的哦，所以这个受活戒以后呢，他所修的善业，或说他所造的恶业呢？全部都点点滴滴都加持到这个十方法界上面去了。一般你没有受活戒的人，你所修的这些善恶业，它就眼前的所缘境而已啦。所以呢，相对来讲，你受活戒的人，修的功德就特别的殊胜，那这个造的罪业呢，当然也就特别的广大。它原因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我们一个学觉悟的活弟子呢，要如理的作意哦。既然受活戒、持活戒功德大哦，那就赶快来受活戒、持活戒了。那这个造恶业，这个罪过很深呢，所以要勉强自己哦，一定不造恶业哦。那如果不小心哦，造到就赶快要忏悔哦，应该要这样子哦。当然，这个经文是约的出家菩萨哦，跟在家菩萨来比较了。那这个中科巴大师，这个很明显，他劝勉哦，这个出家才好修行哦，在家恶因缘多。那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出了家哦，你就占多少便宜啊？你只要在山上睡觉哦，那这偶尔扫扫地哦，那功德就很殊胜，很殊胜啊。当然哦，这个如果因缘不具足哦，那这个在家能受持菩萨戒哦，那跟这个你只受五戒的居士哦，那这个菩萨受菩萨的在家居士呢，他所修功德相对也很殊胜哦。那次第来讲，你受五戒哦，这个又大过受三皈，那受三皈又大过没有受这个皈依的人哦，这个是这样来说哦。哦，这个讲到哦，这个持活戒哦有。这些哦，这个很大的差别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哦，这个事务门哦，就是布施有情哦，有三种哦，就是所谓的财施、法施、无畏施哦。财施你就是给他钱财，给他物质，改变他的现况哦，改变他的生活。第二种法施，你就是这个布施给他活法，你跟他讲活法。改变他的内心哦，就法师哦。第三个呢是无畏师哦，对方恐惧哦，那你去陪陪他，安慰他，使令对方得到无所畏惧哦，叫无畏师哦。那当中三种布施呢，以法布施哦是最殊胜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心中的观念改变了，他呢自然而然哦，他就站起来。就在因地上哦，努力的哦，断恶修善，而且这样的影响呢，它是生生世世，不是今生而已的。所以一般讲哦，你给他一条鱼，你倒不如给他一只钓竿了啊，他自然哦，他就能过活了啊。这是布施有情哦。那如果是供活供养三宝哦，那也有这个财务的供养、尘世的供养，还有依教修行的供养。但前面两个哦，这个财务还有尘世哦，这个是算修福。那这个依教奉行哦，那这个偏重修慧了哦。那以依教修行最殊胜哦，因为这一点也算哦，这个依教修行哦最符合活出世哦，这个度化我们的一个本意啦哦，它就是要我们哦这个开示悟入活的知见嘛哦。 当然我们还是不要只理会事啦，要随份的这个财物乃至城市供养这个三宝供养佛陀，因为一个人有福报你修行才没有障碍你智慧才容易开启。那再来看第四个意乐门就指的动机，在宝印经讲呢，这个发菩提心你是想要成我度众生的一个菩萨，你供养一朵的花，它的福报呢已经超过三千世界当中一切有情，为自己安乐而建造这个火塔，那它的量呢等同须弥山这样高，而且时间呢经过恒河沙劫这么长来城市供养佛陀这样的福报所以大家想要快速的累积这个功德就要发菩提心那个发愿要成我来度众生不要整天就是想到是自己这个身体怎么样，或是只想到自己的家庭眷属怎么样，因为你这样想这个心量太小了这个容量太小，你这个杯子就是一个小小杯子你再怎么样努力的修那这个修的福报都很小你这个杯子装不进去，你这福报你想要装多一点也装不进去结果呢这个自己还是很苦恼那对自己的这个眷属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你这整天想到自己想到眷属，事实上这个没有用，因为你不能帮助他，你想有什么用呢？倒不如这个我们就大方一点就慷慨一点你这花这个广大心要救拔一切众生那这样来发这个成我的菩提心那未来这个修的福报那就不可思议，那你这个有功德有光明之后相对的你就容易给自己乃至于给眷属安乐，这个佛法他要记住这个安乐他是有方法的啦这个讲到这个发菩提心这个意乐这个功德就很大的好，那以上这个从种相业果还有别相业果的道理那这个是龙总把这个业果道理说过了那我们再看这个丁三这个思维别相的业果以下这个可以这一课呢可以说告诉我们实际操作的下手处前面是一种道理龙总的介绍我可以说是地图把我们整张的地图哪一边这个利多的地图告诉我们了那下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实际的这个下手要从哪边下手那成就八种圆满异所果报的一个因地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念死无常那这个是透过无常观来破除我们对现世果报那种恒常住不变异的执取了那重点就是把我们的心从现世的执取当中释放出来。那事实上我们想要行菩萨道成佛果乃至于你现世这个想要得到安乐的人天果报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圆满的果报那这个才好借假修真了你才容易行菩萨道乃至于这个现世才有大的这个安乐你才会快乐嘛所以呢这个念死无常它可以说是一个空这个偏向空那把一切果报这个空掉透过无常的角度把这个果报空掉，那追求现世圆满的果报它是有空跟有两个呢事实上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行菩萨道过程当中那是中道而行空有要同时两个是不互相违背的啦。好，我们看这个八种的果报第一个就是受量圆满所谓的受者福之基啦你有寿命你才有福报你就活到一百岁这个长寿那自己呢能长时间的栽培这个佛法的善根，乃至于能够长时间的这个成就这个利人利己的这些菩萨事业所以这个寿命很重要那怎么做呢就是在因地我们不要去伤害众生， 也不要，乃至于连这个伤害众生的心念呢，也不要升起哦。哦，那乃至于我们放生哦，那这些呢都能延长寿命哦。当然，这个放生的采买呢，乃至于放生的哦，这个运送哦，这个这些施放哦，放生的过程，这些技术哦，要斟酌，要考量哦。那放生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增长我们寿命哦。那另外，印光大师也劝勉人家吃素哦，就是说你这吃素，相对就是不杀生哦，那等于就放生了。当然，而且这个吃素影响的时间更长，哦，所以这个最近哦，听说有人到大陆去开这个素菜馆哦，那劝人家吃素哦，吃一餐很便宜哦，那人家就喜欢去吃啊，哦，那这个相对的就这个减少杀生哦，相对的哦，这个利益自己哦，而且利益他人哦，这个都能延长寿命的哦。那另外哦，这个照顾病人哦，不施药物或是不去损扰这个众生哦，那这个自己也能得到无病安乐的果报哦。哦，这个以前呢，这个上人在生病的时候哦，他这个可以说这全世人哦，就因为是长时间的生病，你家里面有一个生病，你会把整个家庭都拖垮哦，这个事实啊。那当时哦，这个市里面可以说累的哦，这不像样哦，这因为是长时间的哦。那有人我就提议说用钱哦去找看护哦来看哦，这个找那个很高级的这个男看护，可是呢一一都被上人把他请走了哦。那这个弟子们呢哦，这个再累哦没办法了哦，这个还是亲自照顾哦。那可是这回想起来虽然是很痛苦，可是你看这个还是上人哦，这个饶益弟子哦教导弟子的一个方式啦哦。所以这个大家哦，未来有这个长辈哦生病了哦，尽量哦这个要好好的照顾哦，乃至于是亲自的照顾哦，那是功德最大哦。哦，第二个哦，这个形色圆满哦，这个形体很相称哦，这个容貌很庄严哦，这个长得很好看哦。那大众呢哦，这个众生看到哦就大欢喜哦，那就容易接受他的教化啊。我学员看这个加持参空上人，他这个就长得很庄严了。他这个虽然老了哦，他比较皱纹比较多，可是这个还是很庄，真的是很庄严。我看那个录影带哦，真的是很庄严。以前哦，这个被他教导的时候是很苦恼，所以没有发现。可是事后哦，这个现在来看哦，真的是很庄严哦，乃至于更年轻一点哦，那真的是他面相哦，那个五官哦，这个很方正，然后这个很圆满哦。就长得很庄严，那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哦，就是因地我们哦不是去做整形啊，或者去美容啊，不是做这个哦，这个世间人做的方式，我们是因地去布施哦，照明的器具哦，干净的衣物，当然我们可以面对哦三宝来照，或是说面对这个贫穷人哦，这个人家需要的地方，我们去施舍哦，乃至于用无嗔心。来供养，来庄严，这个佛像应该是把它化掉。我觉得你去查那个广录的原文，哦，应该是这个，就是用你没有嗔恚的心，哦，来供养哦三宝，供养众生哦，来庄严哦自己哦，是这样来解释哦。那另外呢，我们不嫉妒他人哦，人家有什么功德，我们不去嫉妒。哦，那来世也就能得到人家的爱戴哦，当然你也相对你也会长得哦这个庄严啊。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哦，这个主性圆满哦，就是我们出生在别人哦称赞羡慕高贵的家族，哦像世尊呐，还有这个在安世高哦，这个欢喜八大人觉经的安世高哦，他。都生长在国王家哦，这安世高也是一个太子哦。那像鸠摩罗什大师哦，他们的家世是宰相，生生是这个他父亲是这个原本要做宰相啊，不做宰相跑掉了哦，去修行去了。那像唯识宗哦，这汉地的二祖哦，就是窥基大师哦，他生长在这个大臣哦，这个大臣家的哦，这个都是高贵的家族哦。那当然他就容易教化众生哦，乃至于你这个学历高哦，你社会地位高哦，当然你也得到别人的尊重哦，那也容易教化众生哦。 哦，那这些因缘果报，其实在佛法里面哦，讲这个真空，在妙有他也讲哦，这个也需要哦。那因地呢，就是你能够降伏我慢哦，那能很恭敬的来承事礼拜哦，师长、父母哦等等的这些尊长哦，有恩的人哦，你好好的恭敬他哦，不要忘恩背义的。那另外对一般的哦他人哦。哦，那也很恭敬的，这个字是好像哦，这个把它转过来哈，好像哦，好像呢，这个仆人在侍奉主人一样的恭敬的哦，没有一点价值哦，你这个很随和哦，那很恭敬，那内心呢，恒常怀着这个谦卑的心哦。我觉得你看这个了凡先生呢、啊，他就是有这样的样子哦，他看他的文字，他非常的谦卑，乃至于他。他做官被人家污蔑之后，他就默默的就回到家乡继续行善。可是呢你看现在哦，这个了凡四训流传多广啊，多大的这个名声呢、啊？哦，这个跟他谦卑哦有关系的。他这个法为什么能流传出去哦？并不是一切的这个法都能流传出去哦，因为他很谦卑哦。那很谦卑的人，现世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事障碍。而且得到很多人的护念哦帮助了，那未来世他自然而然哦就投身这个高贵的家族哦，得到这个尊贵的果报哦。我们再看第四个哦，自在圆满哦，就是指自己的这个财力很雄厚哦，有很多钱，而且呢又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帮助哦，就好像一个大企业家哦，这个哦人家都要跟他拉拢哦，那。这也是有因地的哈，就是我们哦有这样的果报之后哦，那有什么好处呢？哦，他能依止这个布施财物哦，那跟众生结善缘哦，当然哦这个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呐哦，那结善缘之后，他就能成熟，能教化众生了啊。哦，那这个因地呢，怎么样得到哦这个自在的这些财力呢？哦，就是他能很。关心哦，亲自的哦，关心去问候哦，那这个提哦，因地呢，他能对乞讨的人哦，不吝啬，或多或少哦，这个给予哦，你这真布施哦，不怕这个假和尚哦，不怕这个假的乞讨的，我们就是真诚的布施哦，那就有功德。那纵使对方没有来乞求，也想办法来利益哦，世间上这个贫苦无依的人。那对于这个苦恼哦，这个顿号去掉哦，对苦恼缺乏知具的人哦，这个算是一个悲田哦，这个世间上很苦恼的人哦，还有这个恩敬田哦，这个就师长父母哦，这个是我们要恭敬的哦，哦这个悲哦，这个很苦恼的人哦，他我们给他布施悲心哦，这个也是一个很肥沃的田。那师长父母对我们大恩。我们对他恭敬，也能得到很大的这个福报哦。那这些不管是悲田或是敬田，哦，就缺少知具的人，还有师长哦，这个加两个字哦，缺少知具的人及师长哦，这样哦，我们都能亲自的哦关心问候哦，然后提供知具哦，哦，因为这些我们面对哦这些很肥沃的田地哦来修哦，哦那。总之哦，这个你为什么哦财力这么雄厚哦？就是我们一口气还在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去修福报。你福报大，自然而然未来他就招感哦这个种种的这个自在圆满哦。哦，那你有这些自在，你就未来就能行菩萨道去布施了哦。第五个哦，信言圆满，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言语能获得他人的一个信任。哦，那能裁决众生的争讼哦，做这个和事佬哦，这个众生斗争的事情哦，你讲两句话哦，那就消失了哦。那众生哦，这个相信你哦，那未来哦就容易哦，用这个爱与同事力行来摄受哦，教化众生。那因地呢，就是远离这个恶口哦，不要骂人哦，那妄言哦，不要骗人哦。那这个不要祈语哦，就不要迷惑人哦，讲那靡靡之音呐、啊，或讲哦这个两舌 不要重伤人哦，这个四种的言语不善业哦，不要讲哦。那这个学人看这个德界和尚哦，这个果清律师哦，他这个口业锁得很好，他不仅呢公开不讲一些哦语业的这个不善，乃至于他私底下哦，这个我问呢这个他亲近的这些弟子呢，他说他也没有听过。哦，所以呢，他在相对他在弘扬佛法、弘扬戒法的时候，这过程当中很少受人家批评的，都是讲他的好话多哦。而且他判罪的时候呢，大家就看这个果清律师是怎么讲的哦。只要他讲出来，那大家就相信了哦，就他讲的为标准哦，叫做信言圆满哦。好，我们休息10分钟哈。哦